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释放5000万桶战略储备原油，压制油价飙升。联合国吹哨人揭中共犯规遭解雇。中共贸易报复不灵，澳洲企业成功开拓新市场。建负面清单，中共管控明星艺人全面升级。香港首轮立法会选举民调 ,52% 会投票创历史新低，学者指冇压力坚持调查。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11月23号下令释放5000万桶国家战略石油储备 SPR， 以帮助缓解能源成本激增和油站短缺压力。白宫在11月23号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消费者正在感受到加油站和家庭取暖费中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美国企业亦是如此。在全球经济摆脱大流行影响之际，石油供应没有跟上需求。全球需求从大流行低点急剧反弹，原油价格已经飙升至7年来的高点。共和党人指责拜登的政策导致了油价上涨，例如取消 Keystone XL 输油管项目，以及冻结在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新的租约。白宫坚称拜登正在利用他可以利用的一切工具，努力降低油价，解决石油供应不足的问题。白宫表示，美国能源部将根据交换机制，从拥有的四个战略石油储备储存点提供3200万桶原油。在这个基础上，还将根据国会先前的授权，通过加速出售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另外提供1800万桶。美国能源部长格兰科姆 Jennifer Granholm 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我们走出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停滞之际，石油供应没有跟上需求，工作、家庭和企业不得不付出代价。白宫表示，释放储备油是与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和英国等国协调进行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加州共和党人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在回应白宫声明中时说，释放战略储备仅代表美国国内几日的需求，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影响。麦卡锡在推特上说，拜登总统决定动用美国的战略储备向市场释放只有3日的石油，这个不太可能真正解决我们的能源危机。麦卡锡在推特后续评论中说，解决你们能源危机的真正办法是令到美国生产我们拥有和需要的能源。能源成本飙升是推高美国10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最大因素。在截至10月份的12个月中， CPI 飙升了 6.2%， 为近31年来的新高。联合国人权办公室雇员吹哨人瑞利 Emma Riley 在警告上司中共获取意见者在联合国的发言讯息后遭到解雇，这个令到很多人意识到中共在联合国系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福克斯新闻报道，瑞利在接受法国主流报纸 Le Monde 采访后24小时内被解雇。当英国人权律师瑞利得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将前往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办事会的意见者名单交给中共后，他通知了上司，警告这将会导致北京施压异议人士，要求他们不要前往联合国。他们声称中共当局威胁他们的家人，甚至逮捕施以酷刑。曾有报道传出有人在中国拘留期间死亡。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稍早时起草了一项目的是压制北京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法案。他在一份声明中跟福克斯新闻说，中共在联合国的恶意影响运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断令到跟中共持不同政见的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国际社会不能够再对北京的恶行视而不见，任何举报人都不应该因揭露联合国怎样帮助共产中国剥削和虐待穆斯林维吾尔人而被解雇。今年较早时候，我提出联合国透明度和问责制，采取行动加强美国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揭露中共的罪行。瑞利的解雇信指出， 他被解雇的原因包括同福克斯新闻等媒体和美国等联合国成员国沟通，曾与纽约和日内瓦的美国联合国代表团、国务院、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以及少数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和欧盟进行了沟通。瑞利同福克斯新闻讲，联合国只是指责我违反了保持沉默的规定，我没有被指控讲大话。作为一个人，作为人权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当我的上级和政府不作为，我是有责任同媒体说，在种族灭绝面前保持沉默就是同压迫者站在一起。我将这个问题留给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拥有英国爱尔兰国籍的瑞利同福克斯新闻说，美国、英国和爱尔兰都知道他被解雇，但并没有介入。民主国家坐视不管，声称他们需要尊重联合国根本不存在的独立性。或者过去是这样，但当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秘书长对从纳粹以来最大的集中营保持沉默时，并不是因为他们正在从事幕后外交，而是因为中共成为新的掌舵人。民主国家需要敦促联合国尊重自己的宪章，吹哨者是他们获得真实信息的唯一来源。但现在还有哪个敢说话呢？他说，尽管中共对澳洲贸易实施一系列的报复，但一份最新出炉的调查报告显示，澳洲出口企业成功地开辟了新的贸易途径。根据11月23日出炉的2021年澳洲国际商业调查报告，澳洲出口企业正在建立复原能力，通过市场多样化等方式驾驭了新的贸易格局和充满挑战的环境。 43% 的受访企业报告说，同12个月前相比，财务状况更好。澳洲贸易部长泰安 Dan Tehan 在报告前言中说，尽管 COVID-19 疫情带来了广泛的挑战，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一些出口商的贸易大门被关闭，但很多出口商发现新的大门正在打开。澳洲出口商正在将目光投向新的市场，在美国、英国、印度和印尼等地，和澳洲已经有或正在努力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寻找到更多的贸易机会。报告发现 20% 的受访出口企业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和12个月前差不多。 25% 的企业表示取得了更好的财务业绩。此外 21% 的出口商在政府全面的贸易多样化计划的支持下，将他们的业务范围延伸到其他出口市场，企业表现得更好。调查还发现，随着疫情限制的放松和海外经济的复苏，澳洲出口商对2022年和以后的前景普遍看好。 64% 的企业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会有更好的财务状况。2021年国际商业调查报告是澳洲贸易与投资委员会、澳洲出口委员会和坎培拉大学合作完成的。该报告被视为针对活跃于国际贸易领域的澳洲企业最全面、最具深度的年度调查。这次调查涉及683个企业、110个国际市场，覆盖建筑、旅游、农业、零售、教育等10多个出口行业。中共当局日前发布通知，提出对娱乐明星建立负面清单、分级监制明星账号等多项措施。此外，官方还公布了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涉及88名主播。对于中共持续整肃娱乐圈，有分析认为当局恐惧明星艺人的影响力，忧心娱乐圈失控。11月23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建立负面清单、分级监测明星账号等多项措施，其中负面清单成为重要看点。该通知列出包括不得批量发布涉明星艺人及其作品、营销或擦亮平胸、不得挑动粉丝群体互激对立或刺激诱导粉丝群体过度消费应援等8项行为。官方要求艺术作品类信息不得扎堆呈现含有明星个人标识的在首页首评、热门推荐、热搜榜单等环节 同一明星同一时段原则上只能呈现一条。在限制演艺作品呈现的同时，官方却鼓励民众复制发布有关宣传习近平思想，展示经济社会发展亮点，有助于提高国际影响力等内容的信息。对于中共整肃娱乐圈，大陆独立媒体评论人吴特对大纪元表示，中共领导曾认为娱乐节目占据了大家太多的注意力，不利于政治洗脑的加深和推进，因此要打击，将大多数电视节目都变成赤化洗脑的节目。除了对明星网上信息的规范，该文件还着重强调了对违法失德艺人的市场禁入管理。11月23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分会公布了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警示人员共计88名，其中包括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演艺人员。这个是第一次将失德艺人纳入网络主播警示名单。距离新选举制度下首次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不足一个月，香港民意调查所星期二公布首轮立法会选举调查显示，52%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比上届2016年立法会选举首轮调查的83%受访者有意投票大幅下跌31%，创1991年首次同类民调历史新低。新选举制度下，港府首次立法禁止煽动投白票和废票，但当局没有明确表示市民回应选举民调时表示投白票意向，以及公布投白票民调结果是否违法。香港民意研究所批评当局故意模糊执法界线，表明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会坚持服务社会的初衷，继续做选举民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即将在12月19号举行。立法会的组成由目前的70席两大板块，一半地区直选一半功能组别，改为90席三大板块，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组别以及20席地区直选产生。新选制下的立法会议席虽然增加了20席，但是地区直选的议席由35席大幅减少接近一半到只有20席。选举方式亦由主权移交后沿用的比例代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地方选区由5区改为10区，每区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当选。距离新选举制度下首次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不到一个月，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11月23号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首轮立法会选举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在上星期一到星期四11月15号至18号由真实访问员进行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成功访问838名18岁以上讲广东话的香港登记选民。调查结果显示，12月19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34% 的受访者表示肯定会投票，17%表示多数会投票，合共有52%受访者表示将会投票，只有11%的受访者表示多数不会去投票，22%表示肯定不会去投票，合共33%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去投票，亦有14%的受访者表示未决定是否去投票，2%表示不知难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